翻开撒母耳记上啊，三章，撒母耳记上三章，撒母耳记上三章，我们上一次呢是停在了二章的最后啊。那二章呢后面呢讲到的是神人呢，神差了一个先知给以利呢去说了一段比较严厉的预言啊。这个预言呢其实未来都应验了，那其实呢就像一个审判的信息啊。那今天呢我们之后一会儿呢我们会查到呢，神又差撒母耳呢又讲了一遍啊，信息略有些不同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主体呢会把撒母耳呢奉神差遣呢来跟以利讲这番的话呢，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体。所以我们今天会看两个人啊，一个是撒母耳呢，一个是以利。那我们开始三章的最初第一节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题目啊，就是如果你读二章三章啊，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二章和三章之间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你想一想啊，我现在不给大家讲出来，我们等会讲到的时候再讲到那个点的时候我们再说，因为我们现在开始看三章一节啊。那二章最后到三章一节呢好像少了一点内容啊，你可以想一想到底少了什么啊？我们等会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三章一节啊，童子撒母耳呢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啊，我们先停在这儿，等会儿四节开始就是耶和华呼召撒母耳。前面三节呢，这个一个很清楚的画面，这个画面就是呢，这个灯啊，灯台的灯呢，在神面前呢就快熄了。这个画面是一个非常不是令人兴奋和积极向上的画面啊。所以这个是在讲当时的一个预表，当时一个属灵景况啊。是非常的凄惨，灯就快熄了。我们知道神的灯呢就是神的形象，神在约柜面前呢放了三样东西啊，正面的那个是香坛啊，两边呢一边一个是灯台，一边一个是陈设饼桌。那我们知道香坛的意思呢就是祷告，因为香坛是离约柜最近，香坛和约柜之间呢只隔了一个幔子啊，所以人的祷告呢是直接到神面前去的。但是呢在走进，如果我们走进这个圣所啊，那一边是灯台，一边是陈设饼桌，正面是香坛，所以香坛离约柜最近啊，在里面进去就是约柜。但是两边一个是灯，一个是饼啊。我们都记得约翰福音六章呢，主耶稣说到他是天上的粮，记得吗？约翰福音六章他是天上的粮。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啊，先看那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一章四节啊。他是光啊，他也是粮，所以约翰福音六章啊，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六章，六章的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他是光呢，他也是粮，所以在这个约柜面前啊，我们对神的是祷告，神给我们的是光和粮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我们生活在地上没有粮没有光啊，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约翰福音还有其他对耶稣的预表啊，比方说他是水啊，他是活水啊，他是牧羊人啊，他是门啊。所以这一切呢我们在学习约翰福音的时候都知道，但在约柜面前呢光快熄了哈，这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呢第二节，一日啊，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啊，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还没有熄灭。你一般不会这么描述的，对不对？你描述灯，你都说，哎，这个灯很亮， 当你说一盏灯还没有熄灭，就意味着什么？就快灭了啊，就差一点就要灭了，还没有灭。我们一般要描述这个灯，总是要描述它好嘛，对不对？我们要说，哎，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很兴旺。如果就说，哎，这个教会还没有关门，对，我就知道这个描述有问题啊。某某街有个教会，这个教会还没有关门啊。我们一般不会这么描述一个教会，我这个教会很多人去听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见证在里面啊，说还没有关门呢，意思就是快了，就再差一年，明年这时候你回来，这个教会应该关门了啊。所以明年这个时候再看呢，这个灯就熄了啊。所以以利的问题呢，已经影响到了整个以色列的属灵情况啊，这就说明呢，神的孩子啊，我们都是地上神拣选的祭司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当我们的属灵生命啊，像以利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指望呢，全地哈，整个无论是道德水准还是与神的关系会好到哪里去啊？如果一个地上呢，属神的孩子啊，都是像这个灯一样快熄了，教会还没有关门呢，那你可以想象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啊，你周围的人，你就不能指望呢那个会好，所以总是呢先回到自己这来啊，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是有托付的，我们是为了他的名去做见证的，为了他的福音去做见证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分享的点啊，就是以利。他作为耶和华的祭司啊，他本当呢兴起这国的属灵景况，但却使得呢神的灯就快熄了啊，快熄了呢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说什么？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很可惜啊，就是。当人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呢，神的灯呢越来越暗，然后呢，神对我们没有话，这个问题不出于神呢，是出于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不愿意，我的属灵情况因着以利这样的原因，我死死的抓住我祭司的职分，我死死的抓住我两个儿子，以至于呢，我背逆神的话，导致的结果呢。就是灯快熄了，导致的结果就是神没有话给出来。大家回想一下，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啊，在马拉基书之后，旧约马拉基书之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啊，为什么400多年里没有先知的话给出来呢？很糟糕的啊，就是马拉基书是公元前400多年写的，就是其实呢，大家看上去好像这个书信。是写了很多啊，其实马拉基和这个历史书的最后两卷啊，历史书最后两卷是什么呢？就是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和马拉基的那个时代啊，是差不多的时代的。就你会注意呢，历史书也停在被掳归回的时代，先知书也停在被掳归回的时代，然后归回完了，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过了400多年，神没有话。为什么没有话呢？就属灵情况很差，很差，很糟糕啊！灯快熄了啊！如果我们去读尼希米记，就知道很快他们当时就娶了外邦妻子啊，以至于他们要悔改啊。那时候还有以斯拉这样的人在啊。等到这些人过去了，就真的没有。那我们回到今天的我们自己的这个世代呢，其实也是一样啊。神的属灵复兴之后呢，慢慢慢慢，新的一代越来越远离神之后呢，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总是呢要祷告求神带着我们回到跟神呢最紧密的属灵的连结里去啊。所以，我们越是想要能够看见地上的道德水准、属灵景况的复兴呢，越是要回到自己跟神的关系。那我们不能够觉得好像主啊，你去兴起一个领袖啊，无论是国家的领袖还是属灵的领袖，你来做这个事，神不是这么做的。你我啊，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身份呢，一样的，都是神在地上拣选的祭司啊， 你我就是以利啊，我们也盼望呢，我们不要像以利这样啊，我们要像撒母耳这样。等会我们会看撒母耳。那今天的第三个点呢，我们就前面三节，我们还有一点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们会注意呢，以利他在第二节啊，他说他睡卧在自己的地方，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啊，就他并没有认真对待他的职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利未记啊。利未记的24章，你可以看一下摩西是怎么告诉犹太人的，就他们该怎么对待这盏灯啊，这盏灯是我们怎么来经历的啊。24章1节啊，利未记24章1节说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亚伦的后裔要世世代代做定例啊！注意哈，他的时间是什么呢？是从晚上到早晨啊。那应该到早晨呢，有太阳了就不需要灯了，所以灯啊是为了抵挡黑暗的啊，所以灯是我们在走迷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个向导，我们就知道哎前面有灯光，我往前行。所以当灯光快熄灭的时候，就意味着黑暗掌权，所以这就是这个灯的属灵意义啊。就像你没有粮食，就意味着什么？你要饿死了啊，无论是在黑暗里，无论是要饿死了，其实都是很糟糕的啊，对这个属灵的孩子来说啊。那我们看24章3节哈，他说亚伦从晚上到早晨，首先我们注意呢是亚伦，那就说明是祭司的职分。第二呢是晚上到早晨，说明整个晚上他都要使得灯是亮的。第三呢是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是他的职分，就是谁来管呢？是亚伦和他的后裔世世代代管这个灯。什么时候呢？是晚上到早晨，就整个黑夜的时候。怎么管呢？就在耶和华面前啊，经理这灯，就使得灯呢不要熄灭。我们第二节的最后他说要使灯常常点着啊，而且是用青橄榄油啊，油就是预表的圣灵啊，其实就是神的灵啊，来使得我们在今天的黑暗中呢常常有一盏灯啊能够看见。所以在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3章啊，在以利这里呢，以利有几个很糟糕的事情啊，就是第一呢，他睡了啊，不是说他不可以睡觉，但我们要知道呢，神的祭司是有很多的，对不对？在大卫的年间呢，祭司也是分班次的啊，利未人也是分班次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也是他当班的时候，他在圣殿里他去做工的时候，哎，他见到了异象。所以祭司他不当班他就可以下来，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以利他自己睡着了，灯前没有人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以利的问题啊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就是我们要知道以利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就是神是招了他，但是他没有回到他被招的职分里去，就是这么一个形象。他轻看呢神招他的这个职分。为什么我们要把以利拿出来？因为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这个职分的，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彼得前书，会对我们有点帮助。你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2章9节。彼得前书2章9节啊，他说唯有你们是谁呢？彼得前书是写给基督徒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书信的对象啊，写的对象都是各个地方的教会，那教会就是圣徒们嘛，那也就是你我了啊。那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注意啊，拣选的族类谁拣选的？神拣选的，是有君尊的祭司。他没有说你们唯独那在教会 做执事做长老的才是祭司，他不是这么讲的，你注意了吗？就是全都是的，对不对？他这是写给所有的重生得救的圣徒的。第三个呢，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拣选君尊圣洁属神啊，就我们这几个身份，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被拣选的。然后呢，我们是祭司，祭司是君尊的，就是神赋予我们的职责。然后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它其实就是国民呐、啊，国度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就是国度，就是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服侍呢？是用圣洁的方式的。然后呢，我们最终是属神的。然后是要叫你们宣扬呢，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为神的道做见证啊。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三章，那就意味着呢，三章的二节三节啊，以利是我们的一个反面榜样，我们要警惕，不要走到以利那个样子。那以利呢，我们在昨天不是上个上不是昨天，我们上周一讲到的二章的部分呢，他的罪的最大的部分在哪呢？是他没有按神的话去教导他的孩子，也没有按神的道呢来把这个孩子呢赶出或者禁止做祭司的职分啊，这个很糟糕。但是呢，他不单单是这样，我们注意到呢，他并没有安排合适的祭司，这里的问题就比较糟糕了或复杂了。因为呢，假设他只是呢两个儿子在诸多祭司里面啊很不堪，这个问题呢可能还轻一点，对不对？大家想一想，现在看起来呢好像除了他两个儿子没有人在服侍，对不对？就他一个带了一个小帮手啊，小撒母耳，小孩子，就小孩子就给他打下手的，其实就他一个，他两个儿子指望不上啊，你绝对不可能指望他两个儿子当夜班晚上过来经理这灯，是不可能的。那除了他两个儿子年轻嘛，他可以轮班的，对不对？那两个儿子都不在的话，就没有别的祭司了，那这个祭司的职分就非常糟糕了。这个带来的后果就是神没有话语来讲了，这个再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整个全民就跟神的关系断了。你们仔细想一下，这个后果是一环一环的啊，是的确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导致呢神的灯呢就快要灭了，这就第三节讲的。所以我们要想到呢，我们读经是认识神认识自己啊，我们认识自己的部分，看见以利的部分呢，就是以利他是不单单说纵容他的孩子啊，他甚至没有安排其他人来做这个事情。我们读到撒母耳记后面，我们会读到撒母耳的孩子也不好的，这就撒母耳和以利的区别啊。撒母耳的孩子也不好的，但你会注意呢，为什么撒母耳没有像以利这样最终被神有极大的管教呢？因为撒母耳最后啊，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去高抹了王啊。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但是呢，在他这里呢，他把王的国度王的时代带进来了，带进了历史里来了。他高的扫罗王，他高的大卫王，所以在他之后呢，其实就没有士师了，就是王的时代了啊。当然，在大卫时代呢，那个祭司就往下走了啊，就有这个以利的后裔，也有这个撒都啊，也就是这个以利亚撒的后裔啊，亚伦两个儿子，以利是另外一个儿子的后裔啊，所以从这个线上呢，以色列的整个属灵情况没有受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这个时候不单有以利的两个儿子，还有其他人在服侍，情况就不至于这么糟糕。所以现在的情况危急到一个地步呢，以利快死了，到一个地步他眼睛昏花，他两个儿子完全是悖逆的，在神面前只剩下一个小孩叫撒母耳。我们要相信神啊，这是我们今天从三节到四节的过渡啊，我们开始讲到神的这一面啊。我们要相信神什么呢？神是有大能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哦，好像神面前的灯快熄了啊，就很悲观啊。我们要知道啊， 我们今天的景况有一点像以利的时代。我们讲，哎，某个教会快关门了，你再去看一下，那教会过明年就快，真的很多啊，西方很多教会啊，就慢慢国际都成菜场了啊。不要紧啊，不要紧，神面前会有撒母耳的，也许我们今天在座的就有些是撒母耳啊，我出来的啊，就算你不是，你可能是哈拿啊，你儿子是啊，没关系，所以神是从灰尘中兴起复兴的神。所以不要怕，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来看待一个时代。如果我们活在属灵复兴的时代呢，我们不要骄傲；如果我们活在属灵堕落的时代呢，不要悲观。因为这个灯呢还没有熄灭，注意哈。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的形象是什么？在以赛亚书说什么？他说他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他是那个把那将残的灯火眺望的。所以神是掌权的主，我们不要看环境觉得哎呀这就完了。我们今天看环境不会有什么好消息的，无论是属灵的还是地上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啊！我们一看，一打开报纸啊，一看新闻，真看不见什么好消息，那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就很悲观。不要悲观，去读一下这段话，神马上要拣选撒母耳了，你四处看一看，你说主啊，求你使用我啊，你总是要找一个撒母耳，你就用我吧。我可以帮你这个教导一个撒母耳啊，我做哈拿。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年轻人，你说主啊，求你使用我啊，我像以赛亚那样，我听见了，求你使用我。对。我们到主面前呢带着喜乐啊，因为他是有能力的，不在乎人呢，在乎神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复兴就来了。复兴从什么时候开始来？从一个小孩子，小孩子都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的啊！你看，神是很有能力的。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撒母耳也睡了，但是呢，你会注意，虽然两个人都睡了呢，神叫撒母耳了，而且一叫就醒了啊，这是有区别的啊。我估计呢，叫以利呢，以利已经听不见了啊，不是神不愿意，是以利真的听不见了啊，听不见是他里面的选择。就当人跟神悖逆了以后呢，跟神的关系悖逆了，他就真的听不见神的话。第四节，撒母耳，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这一段呢很美啊。这一段美在哪呢？就是我们会看见神对撒母耳的心呢，是非常慈爱而有耐心的啊。神不责备他，神等候他，而且呢，一连三次啊，神不是用一个一次说，比方说，假设我去叫个人啊，说我去叫老陈弟兄去做什么事，第一遍他不醒的时候呢，我会第二遍声音要大一点的嘛，对不对？因为我会烦的嘛，要走，你会响一点。第三遍你肯定要搞点噪音了啊，要弄个铃啊，用个什么？你会看见神三次都是一样的，他都是叫一样的叫。然后呢，撒母耳不是不醒，这点很重要。不醒和不懂是两回事啊，我们要做能醒的人，就是醒不醒啊，在我啊，懂不懂在神呢，愿不愿意在我，能力在神，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的责任在哪呢？我的责任在保持警醒。所以主总是责备我们睡着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在那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回来发现大家睡着了。全睡着了， 我们像彼得那样的，我们就是主在祷告，我就在睡觉。所以我们就像以利一样啊，就是我们要负的责任是醒啊，我们要警醒。在马太福音里讲到那十童女，有五个是醒的，五个是睡着的，注意了吗？他讲到的都是睡着了啊，睡着就是指属灵上我们完全不愿意去听神的道，就是我里面没有那个 desire， 没有那个盼望啊，就我对天上的事，我对灵里的事，我对神国的事呢，就是不在乎，没有敬畏，也没有什么热情啊。以利，我们等会儿会看啊，以利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他真的对神的事呢不上心，他对自己的事上心。撒母耳不是，撒母耳是醒的，注意啊，虽然叫了他三次，他不是说叫三次他不醒，是叫三次呢他不懂啊。我们来看看啊，他不懂，不懂在哪里呢？他以为是以利啊，这在讲什么呢？属灵上有预表的含义的，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如果我听见一个话，我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认为这个是人说的话。我举个形象的比方啊，比方说大家有的时候去听 Harold 长老讲道啊，有没有什么听到觉得哎呀如雷贯耳，哎，这个话我怎么早没听见呢？有没有？经常会有啊，对，或者不但是他，其他的弟兄也有啊。我们讲到很好的，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好的传道人啊，然后过来给我们讲道的时候，我经常会有，哎，我说这话真的讲得好。在我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听见这个话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了。啊，这人真是口才又好，智慧啊，啊，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啊？你想一想，就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很聪明，啊，这个人不应该可惜了，只在教会讲，应该去我去请他去哪个大会大学去讲啊，请，或甚至开个自媒体，肯定流量很好的。这就是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以利。这个不是罪来的，这就是我没有知识啊。所以在第七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所以认识耶和华啊，认识这个词啊，我们要稍微解一解，认识个词很重要，它是关系。大家一定不要用个简单的我们的这个，好像我认识你，你认识我，它不是这个。就我们这个认识呢，很可能就是我可能打了个照面，我知道你这个脸，然后呢也最多知道你的名字，然后完了就走了，这叫一种认识。这里的认识是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有句很著名的经文叫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个认识是什么？难道你知道有一个神叫耶和华就是有智慧的吗？那这个全世界知道有上帝的人多了去了，你去问中国，你问你认识的人有多少人知道有一个耶稣有一个上帝的，都知道，那他们都是有智慧的，那不能这么讲，那不就在知道有上帝这个名字的人就都得救了？他不是，建立关系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认识的关系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啊，创世纪的三章二，哎，三章啊，四章，有一日，那人与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儿子，得了一个男子啊。创世纪四章第一节，同房这个词就是认识，就是 know 哎。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关系很浅啊，我认识耶和华吗？我有把自己全然交给他到一个地步像夫妻这样的关系吗？没有哎，他不认识就是没有关系。所以当我们人呢跟神没有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人眼里一定是只有人的，我们是不会把神的话呢归荣耀给神的啊。所以撒母耳在那个时候呢他还不认识，他不认识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以利的原因，是因为他小，是因为 他来就是来帮以利做助手的，因为神的呼召没有到他身上来。所以我们注意啊，认识呢它是怎么一个过程啊，这就其实就是我们得救的过程。就是神会差工人呢、啊、把话语给出来。在这一次呢，神是自己亲自到撒母耳面前来，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因为你如果今天说 Harold 弟兄啊，你讲道讲得真好，他一定会说什么，是神的话好，不是我讲的好。他绝对不会说你说的是我讲的好，他一定不会这么说。这不是他的谦虚，他在说事实，因为不是他好，他只不过是个 messenger， 是个传话人，送信的啊。你今天拿到这个高考通知书，你会说，哎，送信的人你太好了，你怎么给我个通知书呢？送信的人说，我就是送信的，是这个学校好，他给你通知录取你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传话人也是传的神的话，在这里呢，只不过神亲自讲给撒母耳听。好，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这么个过程，我听见神的话就有了认识的基础。注意了吗？就像以撒来借着老仆人去向利百加求婚，对不对？利百加听见了，利百加要决定他要不要进入这个关系，神把他的话给出来，决定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你就有两个选择，你要不要跟他建立关系。为什么福音呢、啊、是最重要的东西啊？福音其实就像神三次叫撒母耳，叫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他很有耐心，当我们工人把福音摆在每一个失丧的灵魂面前呢，其实就是神的话摆在他面前，神在等你的回应，以至于呢，你可以认识他，他可以认识你，你们可以建立那最深的关系，爱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呢，我们才可能得到大的祝福。这一切的祝福都是神借着我们这样的关系呢，他把话语给出来，我们就知道，哦，生命是怎样的啊，我们该怎么样过在这地上属灵的日子啊。所以这一些呢都会形象的在撒母耳身上显明出来了啊。第七节啊，他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的意思呢，就是你不认识耶和华你就得不着默示。注意了吗？你不能把这两个反过来。第七节呢，你不可能出现一种情形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但常得耶和华的默示，不可能。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意思就是你认识了，你建立了关系，神才可以跟你说话。所以这就回到了一个什么课题呢？我今天拿起这本圣经，我可不可以读呢？可以读，敌基督的人也可以读，但他读不懂，神不会给他默示。前提是什么？你先建立关系，你就读明白了。今天神的仆人都是把每一个灵魂带到主面前去的，不是带到自己面前来的，带到主面前，个人跟神建立关系。家里有几个孩子的就能明白，你没有哪一个父母会委托一个儿子去管理其他的孩子的，每一个孩子都要自己跟父母建立爱的联系，最直接的联系。在这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跟神认识了，建立了关系，神的默示就能来。神的默示怎么来呢？读经。我们去读，我先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我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神，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复活了，我愿意接受，我相信你说的话。然后我再读，我想告诉大家，这就神迹来了。你会读到你以前不明白的东西，你生命里的难题圣经里都有答案。有的时候人会去找人哈，这个是可以的。当我们在小的时候，你找神的工人啊，神会借着工人跟你说话。当你慢慢长大了以后呢，你要吃干粮的时候呢，你可以自己直接读经，神会直接借着这个话语跟你说话。神的灵在你得救的时候就住在你里面，神的灵就带着你明白神的话。所以神的 灵和神的话两个一匹配的时候呢，你的末世就会非常的充分，你就知道你该做什么，你就知道呢你所面临的环境，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一切呢，你一个人自己不亲身去经历了，其他人所经历的在你面前呢都无法使你真的明白。一个孩子跟没有办法跟别的孩子做见证说爸妈有多好，只有一个方式，说你自己去就知道了，对不对？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章在招那两个渔夫的时候，他说你来看，你自己来看，然后那两个渔夫怎么样？进去跟他同住啊。我们是要跟主在一起，我们看，我们读，我们与他同住，我们就知道他是谁。这样的认识啊，是不可能有人能分开的。它不是一个逻辑，我把你说服进来。如果我今天把你说服，用强大的逻辑说服到一个基督教里来，明天就有另外的人把你说服出去，这个没有用。你自己经历了，没有人能靠话语把你说出去。就像你对小孩子三四岁的五六岁的，你就问他这人是你妈妈吗？是。那为什么是你妈妈？他说不出来。但你说是吗？就是，就是，一定就是，因为我经历了嘛。你怎么说我也不相信你，因为这就是，对，我们跟主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以至于他就没有末世啊。这是他认识耶和华的开始啊。神的话先给出来，他是醒着的，他愿意听。这时候呢，他要开始认识了。认识是借着谁呢？很有意思，借着以利的。我们等会儿来解释为什么借着以利啊。第八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啊。以利反应也很迟钝的啊，前两次都没想到这个点，说明他跟神的关系啊其实已经非常远了。三次啊，大家注意呢，彼得是三次不认主的。神呢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呢又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三位一体的神呢刚好是三个。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呢，你可以想象成是三位一体的神，每一个位格呢都来叫了他一遍。彼得呢也三次每一个位格都否认了一遍。然后呢神又每一个位格的神又再把彼得召回来。神是非常非常有爱的。我们发现在圣经里很重要的场合啊，比方说呢耶稣受洗，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全在那啊，就类似的这种情形非常多啊。神在今天做工啊，不是说圣灵赐下，然后圣父圣子就在天上等着，不是的。今天是圣父圣子圣灵一直在同工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问我啊，说你相不相信有外星人，我也没法回答，因为圣经真的没有启示。但我只能说呢，我个人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原因就是我知道为了救我这个败坏的人，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在做工好久了。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会有其他的受造，就是你看不见神在我们这个受造上的代价。大家能理解这个因果关系吗？你不明白我有多珍贵，我的珍贵不是我好，是他付的代价大。大家能体会吗？一个养育过孩子的父母就能清楚啊。如果你生这孩子付了极大的代价，这孩子自己没感觉，他不觉得我跟我班上同学好像也是一样，一个鼻子两个眼睛没什么区别，但只有你知道你付了多少代价。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做的工就是这样。三位一体的神不是插着腰在那等着，圣灵在做圣灵的事，圣子在做圣子的事，圣父在做圣父的事，圣子在为我们代求，圣灵在是我们里面的老师，圣父在安排一切。他是听祷告的神吗？听祷告不是听了就高兴。我们有多少祷告是，我们一百个祷告里有多少是敬拜赞美？我估计99个都是我主啊，我们刚才祷告主啊，我这生病了啊，我那天我今天要旅行啊， 难道不是求吗？难道不是他在响应我们的祷告吗？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是一直在做工的神。神最后休息，真正最后休息啊，是千禧年的时候，六千年，一千年啊，六天一天啊。所以神做工啊，从亚当一直到今天没停。然后他在做什么？他就在做招撒母耳这事儿。撒母耳叫两次，以利没反应过来，最后一次反应过来了。好，那怎么办呢？以利教他。啊，我们先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找以利来教他？以利依然还是大祭司啊，这点非常重要。神所高抹的权柄啊，神是认可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卫王在扫罗还在位的时候，神就高了大卫，而且神两次让大卫有机会杀扫罗，大卫都不敢碰。为什么？因为扫罗依然还是王，直到有一天神把他从王位上拿走，对不对？神兴起非利士人来打以色列，大卫扫罗战死了，那不是大卫杀的，那是神的安排。在这里也是，以利还没死啊，以利到下一章就死了，但是以利还没死的时候，以利还是祭司，所以神依然要让以利来教导撒母耳，这个顺序就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轻看神的能力啊，就是呢，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呦，这个教会讲的这个好像不如那边讲的好，我们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有，也许会有啊，也许会有。有的时候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骄傲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会使我们在每一个家都会得着该有的牧养，是他在做，不是某一个教会的权柄和牧者在做。神不过就是用他而已，神都能用以利来把撒母耳拣选出来，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对吧？我们前面都解过了，是吧？哈拿，我们要是哈拿的话，肯定是租个房子住在示罗住很久了，到现在，对不对？只住到他高中毕业啊，读大学我再走。所以在这儿你一定不要担心，神既选了撒母耳，他就一定会让以利教导撒母耳该教导的。那来了，以利该教导了啊。第九节，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远处啊，这个教导很好的，他告诉撒母耳，这会是神的声音，你要再听见呢，你就说啊，请说，仆人静听。那撒母耳就去睡在远处了。第十节哈，撒母耳又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我们先停在这儿。神呢站在撒母耳的面前，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就是场景啊，假设我是撒母耳，假设你我是撒母耳，前面呢我们肯定觉得，哎，是以利老叫我，他又说不是，我觉得很烦啊，打扰我睡觉啊。到这会儿呢，如果是神呢，我可能就不睡了，是不是？我等，我这神，这我怕我睡着了，我听不见。撒母耳呢是非常非常谦卑的孩子，谦卑的表现就是信心的。你有没有觉得像耶稣在船上睡着了哈？我经常在想的默想那个故事的时候，那个是船满了水啊，彼得叫啊，说你不管我们吗？我在想耶稣这个原文啊，圣经的原文说他枕着枕头睡觉，你哪个能枕着个湿枕头能睡着的，你们可以举个手啊。湿枕头的啊，你哪怕身上衣服湿了，你还枕着枕头是湿的，没法睡的。我觉得，哎呀，神要找我，这是神，那我觉得我今晚睡不着了，我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事儿。我们很多在地上的事情是我们的决定啊。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的决定取决于，就是我相不相信神在掌权。我在那一刻，我决定要睡，我就去睡了。所以耶稣在那个船上啊，他的肉体啊，是不可能让他睡得着的。 是他决定要睡。啊，我们九弟兄在讲的这一点，我特别阿闷啊。这个肉体怎么可能睡得着？你整个湿枕头，浑身都是水，边上门徒都在唱交响乐一样，就在叫你怎么睡？你决定要睡，他就睡着了。撒母耳就睡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是神，这一环是神主动的，对不对？你很难想象那个这个利百加整天站在村口等人来娶他啊，这不太像，不太像。利百加是怎么被老仆人找到的？利百加去为他的羊，为他的家里人打水，对不对？就拿了个水罐子从家里跑出来，最后神借着老仆人把利百加选出来。我们就是利百加嘛，我们该做自己的事就该做自己的事，神不会让你错过，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我们常常会在自己的环境里要 panicking， 就是恐慌啊，恐慌不是出于神的，恐惧啊，恐惧战惊这种心态是不是出于神的？神给我们的是信心的，信心你就知道他在掌权。利百加不会担心我在打水我就嫁不出去了，他定定心心他去打他的水。到那个时候神自然会借着老仆人告诉他你以撒给你这些礼物你愿不愿意，自然神会在之后再叫醒撒母耳，撒母耳不会睡着的啊。我们继续再看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啊。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区别，这个话跟以利的话好像少了一点的，你比较一下第十节和第九节，以利教他的和撒母耳说的少一个什么？少了一个耶和华啊，是不是？撒母耳没说耶和华啊，他只说什么？他只说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为什么把耶和华啊拿掉了？这个很重要的。来想一想，为什么拿掉了？因为他真的谦卑，他不觉得他配叫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伟，亚伟是什么？亚伟就是神告诉摩西说这是我的名字，大家明白？就像我们对父亲说话，我们会直呼他的名字吗？不会吗？像你今天跟神祷告，你都说主啊，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啊，对不对？你就算叫耶稣的名字，你说主耶稣基督啊，对不对？你说主耶稣啊，求你怜悯我，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你说耶稣，我来跟你说，你不会这么说的，因为你知道你在哪，他在哪 ，right？ 我是仆人嘛。所以反过来你可以看见以利呢，也许是祭司做久了哈，人在这个职份上做久了呢，是容易呢对神的敬畏是少了，这是一个试探啊。我们做主的工啊要非常小心啊，我们每一个是蒙神所招的人呢，我们都是其实要去为主所用的，都会有这个试探，就是你会觉得哎呀，就是神嘛，就是耶和华嘛。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不过是灰尘，不过是尘土粪堆，他才是那一位从永远到永远的。我说仆人静听，他明白的。所以撒母耳呢，真的是从里面啊，有一颗干净跟随主的心呢。第十一节，我们继续往后啊，马上我们今天的下一步的重点来了。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说，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这个话哈又很重了，而且呢， 第十一节说呢，他要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闭耳鸣。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三章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和二章的二十七节到最后，你会发现呢，这两段的审判的话略有一些不同。不同在哪呢？第一呢，他在后面那段他讲他一定要行了，他要行一件事，对不对？前面他说我必，他没有说我一定行，他说我必然会导致这个结果。他前面是在讲一个律，后面讲他要做的事，这是第一个差别。第二呢，他在讲后面在讲呢原因，就是第十三节，他知道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他在前面没有明确的把这讲出来，注意了吗？他前面没有明确讲禁止他们，他只是说你尊重他们多过尊重我啊。对，就是二章的二十九节，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但在十三节，三章十三节就讲得很清楚了，你看见他们却不禁止。三章十四节说呢，虽献祭物也永不得赦，永不得赎，在前面是没讲到的。而且第十四节说他是启示说的，所以总的来说呢，程度比前面高了，而且呢，确定性比前面大了啊。我们今天下面的重点来了啊，我还记得，大家记得我们今天开始查经的一开始，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在二章的最后和三章的一开始少了一点什么？如果你来描述这件事情，你会觉得二章的最后和三章的一开始啊，应该有一个什么？应该有一个以利的回应，对不对？不是吗？二章的二十七节到最后三十六节，很长的一段话结束了就没了，你觉得这个正常吗，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轻松的话呀！啊，大家想一想啊，这个话讲到你们任何人，讲到我身上，我们会什么反应？我恐惧。我战惊，我有任何的反应都是正常的，是不是？我会害怕，我会哭求啊，我会回应，但是二章之后到三章就没有了，以利没有回应。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我们一定是要回应的，我们不回应就等于拒绝。今天如果我生活在挪亚的时代，我听说有一个人叫挪亚，跟他几个儿子造方舟造了几十年，然后我笑了一笑就走了，甚至连笑都没笑，我就忙别的事去了，我等于拒绝，对不对？我这个不回应就等于拒绝了。所以以利呢，他的这个不回应呢，相当于就把神的话全然的放在了一边。我们回应有几种方式啊。第一呢，最好，我先说最好的开始啊，就是我既为我的罪哀哭切齿，我哀痛，然后呢，我到神面前去悔改，我承认，我又在行动上改正。这是最好的。其次的是什么呢？我只哀哭不改正，这也好过最后的，就是我既不哀哭也不改正，我英语叫 indifferent， 我没感觉，我就像手上起了老茧呢。老茧是什么？就是你怎么碰我都不没感觉，也不疼也不痒。以利就是个状态，说了听了，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第一种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就是耶稣说的什么，你听了这话然后去行的，这人就有福了。我们悔改就包括呢，我承认我的罪与不义，同时呢我在行动上改正， 第二种是什么人呢？第二种是我们举个例子哈，圣经上有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21章，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啊，这个故事很有名的故事啊，叫拿伯的葡萄园。拿伯是谁呢？拿伯是在北国啊，以色列国的一个很敬虔的人，很相信神的话语的人。然后呢，那个时代的王叫什么？叫亚哈。亚哈娶了一个妻子叫耶洗别，非常糟糕的。亚哈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坏事。那个时代呢，神就差了以利亚呢去警告亚哈。这个时候亚哈又做了一件坏事，他喜欢拿伯的这个葡萄园。最后呢，他用一个很肮脏的方式，就派两个匪徒去诬告拿伯，然后把拿伯打死，就把这葡萄园占为己有了。这个时候呢，神就把审判讲了，接着以利亚讲的，就是到第21章的21节，耶和华说，这是以利亚说的，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个话，跟前面我们读到的讲到以利的话是一样的特点，对不对？很严厉的审判，对吗？但亚哈的怎么回应呢？列王记上21章27节，大家看一看。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这个话我当时读到的时候，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神面前自卑啊，谦卑的状态啊，我们很多基督徒啊，都有的时候都不是这样的。就麻布哈，就是衣服里呢最最表达谦卑的啊，就不是华服啊，那跟麻布相对应的就是紫色布，对不对？紫色布是王穿的，他是个王，他把朝服拿脱下，他穿麻布，而且撕裂衣服。而且进食，最重要的是他连走路都缓缓而行。人走得急呢，就说明他的主权很彰显嘛，对不对？我要着急去做一件事，就是我的主意嘛。我缓缓而行，就是我没有主权在神。但是不是亚哈就得救了？没有的啊。但亚哈得着了一样神的祝福，29节。神怎么说的？他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于他的家。事实后面就是这样。亚哈就是个典型呢，他自卑但他没改，注意吧，他没改。亚哈还是亚哈，做坏事还是做坏事，但他至少呢，他在神面前谦卑，他的话谦卑啊，我们这个不等于得救哈，弟兄姊妹们，得救得是我真心这么想，我也这么去行啊。所以耶稣说，你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就有福了。但我们回到以利是两样都不是啊。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2章到3章之间，以利是空的，是沉默的。他完全没做什么，也没说什么。他哪怕到神面前去认罪也好，然后认完罪，他因着软弱，他没把他儿子赶出去。我相信神也应该会多少怜悯他一些，但他却一样没有。到这个时候，神借着撒母耳说的话， 就非常重了。重就是重在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刚才说那几个有个特点啊，第一呢，这件事他一定会行了，因为以色列听见了就耳鸣了，耳鸣就像打雷一样。第二个呢，就是他是用启示来说的啊，我一定，而且是不会献祭物能够赎的。第三个就是我告诉你要禁止，你不禁止。这些的特点是什么呢？神把事情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就当我们在神的话里哈，我们会发现有个特点，神借着圣经或者神的工人讲的话呢，我们若不用正确的态度去回应呢，神的下一次话呢，它就会程度更深，铃声更响，对我的震动会更大，因为我要用前面一样的程度呢，我就醒不过来。以利现在就是这样，有27节，2章27节到36节的这些话呢，以利没醒过来，他甚至还没达到亚哈那个程度，然后神只能讲得更透了，讲得更重了。这是一个结果，这是个律的结果。就当光照进来，我决定转身了以后，下一次呢，神要用更大的光，我才能有可能，不是说一定，我才有可能能谦卑。所以在这儿呢，神就借着撒母耳用了一个更大的声音，更大的光来想把以利招回来。这光就是在人看来一个更严厉的审判的信息。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啊，我们讲到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其实都是神在爱我们的方式啊。他想让我们明白这些事最终会临到，为什么要去经历这些事呢？啊，我们今天看见很多的这疫情也好，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好，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败坏。那同时呢，神也借着这个告诉我们，那我们为什么不到主那去得恩典呢？神呼召撒母耳的方式非常有意思，神呼召撒母耳的方式居然是让他第一次去讲一个审判的信息。那就注意了，这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方式啊。但这个方式我相信对撒母耳是有一个极大的造就啊。这会让撒母耳很在从小他就明白一个道理啊，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话是需要敬畏的。大家可以想一想，撒母耳很可能跟以利啊比他爸妈还亲的。撒母耳是断了奶就跟着以利在一起的。虽然以利年纪很大，那我们也有小时候从跟爷爷奶奶跟爷爷姥爷长大的，那以利对他来说可能就这个身份的。但他却从耶和华那儿，从神那儿，他听见了什么呢？他听见了对以利如雷鸣般的警告和审判。这个对撒母耳的冲击啊，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会非常非常大的。我现在稍微我们想一想这个画面啊，一个小孩子，你可能眼里最敬重一直依靠的一个人，神却说呢，你先祭物你都不能赎。这时候我就要做一个选择了，我是继续相信我这个爷爷呢，还是相信神的话？撒母耳选择相信神的话。我们总是要把神的审判啊，神的话啊，放在一个应该有的高度啊，而且呢，及时的去回应。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以利在当时，他只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他只要把他的两个儿子赶出去，从祭司的职分上赶出去，就没事了，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了。那以利为什么不做呢？我们今天最后可以想一想这个事。我们看时间的原因啊，我们看不一定能把后面讲完。我们默想一下，以利为什么不做？以利没有把神的事真的放在一个跟他生命一样高的高度。我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得从神那得着的是新的生命，我们从得救之后有的是持续到永远的一个生命， 这样的事啊，是高过我眼里看为重要的一切事的。我若不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呢，慢慢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以利是年轻时候就被招的，几十年做祭司的职分，他到最后就疲了。原因就是他最初的点，他和扫罗后来的保罗最大的区别就是，保罗永远没有从他得救的那一刻里走出来，他太珍视那一刻了。如果你愿意去跟保罗谈啊，他一生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他得救的那一刻，他始终没有从神救他这件事情上走出来，他觉得怎么都，其他怎么都不重要了。我就神救了我，这太好了，这我太感恩了，这就是我最重要的事。以利呢，他有比做祭司更重要的事，就是他的家人，就他的儿子。很可惜啊，所以他没有办法走出来，他做不到了，他要做呢，就不是他自己了。所以我们人呢、啊、我们到底是谁啊，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我，取决于我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什么呢，我就会把我的生命放在那个上面。如果我最终相信的是钱呢，我一定在房子着火的时候，我一定要冲进去呢，把可能救出来的钱都救出来。从这个比喻你就能注意什么是我生命之上的东西。保罗是殉道的啊，这说明什么？他得救的那一刻比他的生命更大，对不对？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就像我愿意冲进去救我的存折一样，保罗愿意冲进去为他的主去殉道。这不是一个应该的事啊，这是一个我是谁啊。大家想一想，这不是个宗教啊，弟兄姊妹们。就像那是宗教，那咱都是钱财教的嘛，对不对？那到最后都咱都可以为了钱冲进去抢存折，对吧？我不信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对吧？或者说为不是钱，那就是地位教的，对吧？那为了爬到一个高位上，我干啥都行。那这个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不是这么看事情的，因为我是怎样的人。显明在我把我的生命放在这样东西之下，那就是我，高过我生命的那样东西就是我，就是我所活的那个根基，那个 foundation， 就是我的一生带领我去做事情的那根主线。这种东西装不来的，你可能装了40年，到最后你发现呢，到你90岁的时候，像以利这样的时候，你还是跨不过去这个坎。所以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不是宗教在哪呢，就是我可以劝说谁去信没有用，因为就算你一下被说服了，最后呢一回到自己的工作生活里，钱财的思虑，世界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一下就挤住了，这个根就吃不了养分，就没了，太阳出来晒干就没了。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你只有你是这样的人，你才可能真的最后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在里面，我们经常基督徒说你要做光做盐，我们要知道圣经上不是这么讲的，圣经说你是光是盐呢、啊？你做不到的，你怎么做得到？你都不是，你怎么做？我得是啊，我怎么才是啊？重生才能是吗？我原来是败子。我死了，我重生了，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才长出来嘛，长出来的总不是麦子吧？那肯定是麦子嘛，是什么种就结什么果，那我原来那个种就必须得死。所以我来到神面前，我要做的一个决定，我愿不愿意上十字架呀？我决定不要过去的我，我知道这个生命，原来那个生命再往下走，最终就是走向灭亡，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知道，那我现在决定，我要接受基督的救恩，我就重生了。重生的那个种子，就是个新生的 新造的人他会长大，这就撒母耳和以利的区别了。以利他没有办法装出来，他做不到，所以神的铃声再响呢，他也只能说那就这样吧。我们看一看第十八节，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很可惜，以利到最后也没有说，那我今天我醒了，我不敢了，我得把我儿子赶出去，我哪怕让他们在外面去扛个大包啊，去做点体力活，我也不能让他到最后就神的咒诅在他身上。他没有，他不相信，他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儿子，他还是要相信他所信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啊，我们真的能明白，我们所信的是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就是主耶稣啊。把自己交给他的人都不会羞愧的，你去试一试，你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去试一下？保罗为什么这一生也没有从他得救的那一刻走出来？因为他真的知道太宝贵了，太宝贵了。我们既是因着救恩，因着福音得救的，我们也是因着福音成圣的。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你每次回到那个那一刻去，为什么每个礼拜天都要回到主餐桌去，就跟前去？就是回到那一刻，你得救的那一刻，你就知道神显明的全在那里了。神把一切都给你了，证据就是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那还有哪有比这更大的证据呢？你说是我今天得了病，神医治我，他的代价大，还是我有罪，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代价大呢？那肯定是后面那个代价大嘛。今天神创造万有的神，他要什么有什么，但他唯有一样做不到，就他没有办法就这么空的赦免你的罪，他得自己死啊。创造万有的神，他一切都能给你，唯独赦你罪这个恩典，他得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要回到什么上面才能得着最大的力量，就是回到救恩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因为神的爱得救的，我们也是因为神在十字架上的爱成圣的，从永远到永远。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以后到天上啊，我们这些得救的弟兄姊妹们在干什么？还是在赞美这件事情，还是一样的。我们在赞美我们的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很高兴啊。只不过我们喝的是另外一个杯啊，那是喜乐的杯。现在因为我们还在地上啊，我们常会有眼泪，那个时候没有眼泪了，一切都是新的了。哈利路亚！我们时间原因，我们后面的内容还有一些，所以三章讲不完，我们下一次从15节开始往后。我现在今天先停在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像撒母耳这般谦卑来到您面前。我们也盼望我们不像以利这样轻看您的救恩，轻看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一切。父啊，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孩子，我们不但蒙您付上这代价，更是有您的工人把这一切的话语解开给我们听，更是有圣经把这话语都记下，是吧？更是有圣灵常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是吧？我们就为这一切献上感恩，求您常使我们怀柔和谦卑的心到您面前来领受这数天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